康熙皇帝率领着清军继续向草原深处进军。可是越往前走，这困难就越多。一是天气越来越寒冷，草原上到处已经可见深秋的荒凉。另外呢，更严重的就是军中缺粮，严重缺粮。特别是北路军飞扬谷那里传来了急报，说军中已经断粮了。康熙看了奏报，苦笑一下，对身边的人说：今儿个是九月初九啊，京师的人都是登高赋诗，赏菊品榭，可是他们却不知道朕和几万将士在这沙漠瀚海之中正在饿着肚子打仗。一封封的奏折里写的是恭请圣安，圣安。哎，站在康熙身后的武丹突然说：主子，这里离甘陕很近呐，何不就近调粮啊？为什么非要只靠索额图他们万里运粮呢？哎，这一句话提醒了康熙。对呀，朕在延安、榆林等地有秘密的存粮卫所呀。周培公啊，周培公，你果然是见地深远呐！朕这几天是饿昏了头了，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呢？好，武丹，你飞马前去飞扬谷军中传旨，让他派一个干练的人带着朕的手谕去陕北调粮，取出粮食来全部供应北路军。
这不过主子，那咱们这边吃什么呢？
嗨，不要顾虑那么多嘛，飞扬谷他们迂回包抄，还要攻城略地，担子重啊，军士不吃饱了怎么打仗呢？咱们这里好办，从今天开始，上自正宫，下至伙夫，每人每天只供应一顿饭，等待索额图的粮食。此话一出，全帐篷里的人全都跪下了。皇上，不行啊，就是全军都断了粮食，奴才们全都饿死了，那主子也不能减食啊。康熙把手一摆，哎，这是什么话？朕不能与军士同甘共苦，那这仗还怎么个打法啊？就这么定了，武丹，你快去吧。武丹流着眼泪磕了个头，翻身上马传旨去了。康熙又把中路军的将士们招来，坐在草地上，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将士们，如今我们大军深入敌境，粮食不济，日子是不好过。可是朕看了奏上来的底报，山东、山西和江南今年都是大暑之年，咱们的粮食多得很，只是路途遥远，暂时运不上来。噶尔丹就不同了，他被咱们撵得无家可归，无处可躲，他的日子比咱们难过的多了。只要咱们咬紧牙根抗过这一关，那就一定能大获全胜，将逆贼一举全歼，不留后患。朕已经下了旨意，把今日随朕出征的人员全部记名，今天你们与朕有难同当，他日朕要与你们有福同享，朕是不会忘掉你们的。一万多名军士听了康熙这番话，没有像往常那样发出惊天动地的欢呼，也没有令人激动亢奋的呐喊，席地而坐的战士中发出一阵阵压抑着的哭泣声。康熙站起身来大声说：将士们，打起精神来，你们是朕亲自统帅的堂堂正正之军，是民族之精华，大清之栋梁，别说是战时断粮，就是没了粮食，朕吃草根饮冰水也要与你们一起血战到底。 好了，全军整队出发。
众将士早已肃立待命，此刻听康熙下了旨意，全场一齐跪下高声回答：
是，谨遵圣上旨意。
这康熙还真是说到做到，他硬是和大家伙一样，每天就吃一顿中午饭。就这样，全军饿着肚子兼程前进，八天之后终于追上了噶尔丹。此刻双方的军士都已经饿得头晕眼花了，说是接敌交战，其实啊只是略一交手便各自鸣金收兵。噶尔丹的残部已经被康熙的中军和飞扬谷的北路军团团包围了。暮色沉沉落下，草原上起了风，突然从噶尔丹的大营那边燃起了熊熊大火，霎时间草原上的枯草败叶一齐燃烧起来了，那真是风助火势，火仗风威，向着清军大营铺天盖地的烧过来了。康熙正在帐篷里休息呢，听见外边人喊马嘶，乱成了一团，还以为是敌军前来劫营呢。他一下子站起身来，提上宝剑，大踏步的走出来了。可是出门一看，原来是漫天燃烧的大火呀。他当时也没了主意了，武丹上前一步对素伦说：素伦，快，你带上300名御前侍卫保护主子，飞马逃避，剩下的全听我指挥扑火，就是在地上滚也要把火给我扑灭，保护主子的安全。素伦也急了：武大哥，皇上跟前不能没有你呀，这里交给我了。说完就要带着人往火海里冲。就在这时，阿秀忽然从帐篷里走出来了，只听他大喝一声：喂，你们不是草原上的人，不知道这火的厉害，这种火要是烧起来，就是把马跑死了也是躲不过去的。他一边说一边嚓的一声打着了火煤，在自己的身边把草点着了，那火迅速蔓延开去，霎时间就烧出了一片空地。康熙是何等聪明啊，他马上就明白了其中的道理，急忙回身吩咐：武丹，你们几个迅速传令全军各自为战，烧出一片藏身的空场来。是。武丹说完转身传达旨意去了。这么一来，从噶尔丹大营那边烧过来的野火遇到这荒芜的土地，马上调转过头向四野伸展开来了。全军得救了。康熙激动地抱住阿秀说：哎呀，阿秀，多亏了你跟着朕来了，不然的话我们只能来生再相见了。夜幕降临了，全军除了康熙的御帐和少数军帐之外，其余的帐篷和军用物资全都被火给烧光了。严寒袭击着身着单衣的军士们，他们只好互相依偎着，抵挡这草原之夜的寒冷。康熙静静地坐在帐篷里，一点睡意都没有。明天如果噶尔丹趁机来攻，那将如何应付呢？半夜时分，突然帐外响起了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侍卫进来禀报说：皇上，北路军年羹尧将军有急事求见。此刻康熙最担心的就是北路军了，不知道他们那情况如何。一听这话，马上宣召年羹尧进帐。年羹尧报名觐见，康熙对这位年轻的将领是知道的，他一向身穿白衣白甲白袍，打起仗来非常的勇敢。可是现在见他被烟熏火燎的，脸上身上竟然连一块干净的地方都没有了，康熙皇上不由得一阵心疼。 哎，年羹尧，你们都辛苦了，快起来说话吧。年羹尧没有站起身来，却又重重的在地上磕了个头，说：奴才年羹尧特向主子请罪来了。
嗯，什么请罪？
请什么罪啊？
你慢慢说。
这回圣上，北路军与回部会师，切断了噶尔丹的逃路，噶尔丹的侄子竖起了降旗归顺朝廷了，噶尔丹身边只剩下百十来个人了，突围不成，他就吞金自杀了。
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
皇上，噶尔丹他已经吞金自杀了，现在我军的正面是噶尔丹的女儿钟小珍带的队伍还在顽抗。
康熙简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这么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事儿，还就这么轻而易举的解决了吗？
嗯，不可能吧。你是说噶尔丹死了？
他当真死了？
哎，他就是死了，那也要有个凭证嘛。
年羹尧急忙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来呈给了康熙。
皇上，这是噶尔丹留下的绝命书，妃君们要奴才呈给皇上御览。妃君们还说他没能生擒逆贼，有负圣上重托，请主子降罪。
康熙没有说话，默默地接过那张纸来，只见上面是这样写的：雕弓断，羽翼飞，亲朋盼，士众散，天亡我也，非战之罪也，噶尔丹绝笔。康熙目不转睛地把噶尔丹的绝命书一连看了三遍，突然发出一阵长笑。
朕曾经说过要生擒噶尔丹，不过那是要明正典刑，以示国威，现在他既然已经自杀了，那也就算了，朕高兴还来不及呢，难道会因此怪罪你们吗？年羹尧，你就是为这事儿请罪的吗？
年羹尧又重重地磕了个头，大声回答说：
不，还有一件事，臣未经请旨就杀了格里。
此话一出，在场的人无不吃惊啊，这年羹尧怎么这么大胆呢？竟敢不请圣旨擅自杀了皇亲国舅，就连阿秀也愣在那儿了。他刚才听到噶尔丹的死讯，正喜极而悲，此刻也突然止住了哭泣，不知如何是好了。过了好半天，康熙才冷冷地问他：你当真杀了格里？为什么要杀他呀？
回主子，他扣发甘陕运往北路军的军粮，奴才奉命去甘陕调粮，他说延安榆林粮库里的存粮已经分发给难民了，奴才不信，亲自去查看了，这库里头根本就有很多的粮食呢，好像有百余万担呢，可是他却左推右尾，说是没有马也没有车，不能调运，奴才急了，和他争辩，他说奴才是以下犯上，要治奴才的罪，奴才一气之下就把他给杀了。
哦，是这样。那格里是新晋开赴启用的甘陕总督，手下亲兵如林，护从如云，你一个人怎么能杀他呢？
回皇上，奴才去办差事，怕的就是他不肯调粮，所以
借了皇上赐给妃君们的天子宝剑。奴才去的时候，北路军已经有1000多人饿死了，军情急如火，军令大如山。可是阁里呢，置圣上和全军将士的生死于不顾，实在令人难以忍受。可是奴才究竟是未奉旨意擅杀大臣，仍然有罪，求皇上重重处分。康熙沉吟了好一会儿才说，这事儿暂且不说吧，连日来你督运粮草，又在前线拼死力战，朕心里是清楚的。你呢，暂且不要回去，在御营休息候旨，听候发落。好了，你下去吧。年羹尧又磕了个头，站起身来，默默地退出去了。年羹尧走了，康熙却陷入了沉思。出京之前，他曾经接连下了几道密旨，要北方各省的督军官员全力以赴地支援飞扬谷，不准擅自挪用军粮，贻误战机。这阁里为什么如此大胆呢？竟敢阻拦军粮北运？延安、榆林等地的库粮，那是周培公建议设置的西征专用的秘密存粮所呀，除了高士奇之外，没有别人知道。阁里又是从哪儿探到了这个秘密呢？难道高士奇他……康熙皇帝又联想到，科尔沁王曾经奉密诏，准备了6000辆粮车，可是索额图却一概不用，只用马和骆驼万里运粮，这又是为什么呢？想到这儿，他不由打了个寒颤。忽然，帐外传来了一阵呜呜咽咽的箫声，曲调十分熟悉。康熙不由心中怦然一动，脱口问道：“谁在帐外吹箫？”武丹急忙上前回答：“回主子，这是明珠，他吹的还是当年在月鹏殿里的那首曲子。”哦，原来是他。康熙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着，一边信步走出帐外。武丹等几个随从连忙给他披上一个斗篷，跟了出来。果然，在惨淡的星月下，荒漠的草滩上，明珠一个人站在那里，正在吹箫。康熙走到他跟前，哦，是明珠啊，这支曲子不错，只可惜太凄凉了一点。明珠突然回身一看是皇上，赶紧跪下磕头。哦，罪臣明珠不该深夜吹箫惊动圣驾。哎，这有什么呢，月夜军旅寂寞无聊，吹吹箫唱唱曲儿，也是人之常情嘛。行了，起来吧。明珠又磕了个头，战战兢兢地站起身来。康熙见他瘦得皮包骨头，头发胡子长了1寸多长，也有些花白了，不仅心中一阵难过。哎，一个尚书房大臣，如今竟然落到如此下场，也真是够可怜了。这些天军中缺粮，他受的罪恐怕比谁都大呀。想到这儿，他说：“明珠啊，这些天你受了不少的委屈吧？”明珠听见这话，不由心头一热，眼泪流出来了。他赶紧又跪下说：“主子，奴才以戴罪之身，受点苦算不了什么，不知主子是不是想过， 这次噶尔丹逃走以及军中断粮，实在是人为之过呀。奴才斗胆说一句，是有人想把皇上饿死在草原上。这句话正碰到康熙心中忧虑的事儿了，但是他不愿意在明珠面前表露出来。他突然厉声喝问，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你究竟指的是谁？难道你还想害人吗？明珠听了皇上这番话，不由打了个寒颤，他显得很激动，梆梆梆又磕了几个响头，气声说，主子，奴才这一生实在是害人不少啊，武先生、周培公都是因奴才之罪而屈死的，臣忏悔不及呀，怎么敢以戴罪之身再做这样的事儿呢？眼下臣已经是万念俱灰，也绝了请皇上赐生的念头，既然不免一死，那就恳请主子让臣尽言而终吧。康熙默默地点了点头，好吧，你说下去。是，请皇上想想，河北山东有那么多的库粮，是谁下令全部调到乌兰布通东线去的？东蒙古的骏马成千上万，又是谁指派了1000匹马来西线运粮的？乌兰布通之战，皇上布置的如天罗地网一般，怎么就会走漏了元凶巨鳄呢？飞扬谷是一代名将，怎么会被人诈降出此疏漏呢？这几件事连在一起，不能不让人深思啊。如果没有人从中作梗弄鬼，怎么会有皇上这次万里之行啊？臣是该杀之人，身逢盛世，本该做个贤臣，却不料做了奸臣佞臣。万岁，请您杀了奴才吧。明珠说完哽咽着一个头磕下去，趴在地上再也抬不起头来了。此刻康熙不由心潮起伏啊，明珠说的不无道理，往事历历在目，也不容他不怀疑呀。他看了看眼前的明珠，又想想索额图连日来的所作所为，不由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